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5章20节到一直读到6章14节，五章二十节读到6章14节，我们一块读，预备起。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将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并不重点讲这一段圣经，重点是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呢来思想罪与恩的关系啊，主要是思想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已经看到了，亚当作为代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基督作为代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但是了解这一点之前，先要明白一点，先要明白一个前提，那就是亚当没堕落的时候是怎样的。因为人有时候忽略了这个环节，可能光只是想着，亚当给我们带来的是罪，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是义。那么这个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你必须先要知道，前面是亚当被造是造在原意中，上帝给他立了约，叫他守住这约赚得永生，先要明白这一个。然后其次才是亚当堕落了，丢失了原意，带来了死亡，也没有赚得永生。那先把这一个了解，因此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呢，是先要明白是上帝造的是好的，是人自己不听话，顺从这个听了魔鬼的话，然后呢放弃了上帝给他被造的时候原有的那种美好的光景，然后自己步入了这个罪的光景里面。这个责任很重要，先要让人知道自己应当为人应当为自己的罪承担所有的责任啊，这一点比较重要。但是这一点所讲的呢，是亚当犯罪堕落了，把我们带进了罪中。接下来就讲第二点，第二点也很重要。那第二点就是，当亚当把我们带进罪中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中出生的。一个在罪中出生的人呢，并不是被迫的在罪恶当中，而是自愿的、甘愿的在罪中。尽管上帝用普遍的启示呼召我们悔改，我们不听，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让我们出来，我们也不相信基督， 也不相信基督。所以说这时候呢就需要两个方面思考。有时候我发现呢，可能改革宗跟这个阿米尼亚派之间的，尤其是在基督的救赎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争议。那么争议的在哪儿呢？焦点在哪儿？在阿米尼亚派说基督死是为人人死的啊，那么给你提供了一个方法，然后你要相信就得救，你不信就不得救。这是阿米尼亚派讲的，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也找出一些圣经依据来。那么改革宗讲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人死的，耶稣基督只是为选民而死的，只有上帝拣选的人才会相信啊，在上帝没有拣选的人是不会相信，耶稣基督也不会为他们死，耶稣基督的救赎跟那些不是上帝拣选的人呢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会看到呢形成了一个对立，形成了一个对立。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咱们读到的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啊，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对不对？那么这样会想一想，到底那句话该怎么理解啊？我们稍微再查一下啊，约翰福音三章的第十八节，看一下那个圣经啊，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是第十七节，然后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么根据十八节我们知道，定罪不是因为他们不信被定罪的，什么让他们被定罪呢？是因为他们在亚当的堕落被定罪的，对不对？因为亚当堕落把人都带到了罪恶当中，然后被定罪。接下来的两点，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耶稣。悔改说明什么呢？你悔改了就得救了，你悔改了就得救了，这是旧约当中所讲的，你要悔改，悔改就得救。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又讲另外一个，你要信耶稣啊，其实就等于叫做信耶稣啊就得救了。因为第十八节说，十八节怎么讲呢？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而不是说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不是说不信的人呀就被定罪，而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罪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不信，定罪啊，我想还是把这三点再捋一下。你看亚当犯罪了，我们众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在亚当里都犯罪堕落，因这个罪上帝把所有的人都被定罪。那么所有的人被定罪啊，就是因为亚当作为一个立约的代表，他犯了罪，我们众人在他里面都被定罪，这是前提，都被定罪。那么接下来说悔改呢，悔改的意思不是说你不悔改被定罪，而是说你不悔改不能得救。让他们知道呢，就算是被定罪下地狱啊，那么这个人也知道自己啊是因为我们不悔改不出来，可不是说你不悔改又被定罪，因为已经被定罪了嘛，亚当堕落你已经被定罪了，亚当的堕落呢人已经陷在了罪恶当中。那么为什么让悔改呢？悔改的意思是指着借着悔改而得救，对不对？你要悔改就得救了啊。这就比方这么说，如果有人呢已经掉到了水里面了，已经掉到水里面了，然后呢我把一个杆给你，你抓住这个杆呢就能上来，而不是说你不抓这个杆啊你就掉到水里，这个人已经在水里了。你在水里的话，我把这个救命的这个绳子和这个杆子给你，是你借着这个可以得救。那你要不用这个，不用这个呢，你不用这个的话，那你死活该。为啥呢？因为你自己掉下去了，你返回来不能说哎呀我死了，为啥我死了？是因为这个杆子叫我死了，不是这个杆叫你死，又不是这个绳叫你死，这个绳这个杆啊是为了救你的，是为了救你的，而不是让你，而不是让你死的，这个能理解吧？所以说呢，悔改就如同是给那已经灭亡的人呀，如同给了他一个方法，给了他一个方法，给他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因此而得救。 哎，所以就把这个悔改的这个方法给他了，谁悔改谁就得救。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悔改，那么没有一个人悔改，你不能说哦，因为他不悔改所以被定罪，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因为他早就被定罪了，他本来就是个被定罪的。那因此悔改给这个定罪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因着亚当犯罪，我们在亚当里都堕落了，都被定罪，但是因为我们不悔改，我们不能得救，懂这个意思吧？不悔改不是被定罪，不悔改是被定罪的人不能得救，理解这个意思吧？那这个为啥要强调这一点呢？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指着另外一方面又来了。你看旧约当中是不是有好多圣徒啊？那些圣徒他们是不是悔改的人啊？旧约当中那些圣徒是不是悔改的？肯定是。但问题是他们的悔改啊，那和悔改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圣灵重生的？对不对？是不是圣灵重生的？那我们就得想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旧约当中的基督徒得救是凭什么得救啊？因为悔改啊，因为悔改得救的。那返回来就同样的会看到，那些灭亡的人为啥灭亡？回答，为什么灭亡？你不能说因为不悔改灭亡，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犯罪灭亡。那我再问你，那么悔改的人得救了，那些不悔改的那些人为啥不得救？那就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他们不能得救。你要看问啥，问他灭亡的原因，那是因为自己的罪。你问他不得救，在罪恶当中灭亡的人不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悔改。懂这个意思了吧？一会儿我再讲这个其中的这个原因。到了新约不用悔改了，用相信。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得救的人凭什么得救的？相信耶稣，是不是凭着相信耶稣得救？那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呢？我们在哪里呢？在灭亡之中，是不是？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在亚当里，都在罪恶里，在灭亡之中。那我们怎么出来的？怎么得救的？凭什么得救的？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正确不正确？正确。那反过来再说，那剩下那些人灭亡，凭什么他们灭亡？他们因为什么事灭亡的？你说因为不信耶稣，有错了。为什么灭亡的？因为亚当犯罪，他们在亚当里是罪人灭亡的吗？那你说，那我们相信耶稣得救了，他们灭亡不是因为不信吗？我们呀，你不信耶稣，你不是也是灭亡的吗？那能不能说不信耶稣灭亡的？不信耶稣啊，你就在灭亡中的，你本来就在灭亡中的，你本来就在灭亡里。那么我们出来是因为信耶稣，他们今天呢不是灭亡是因为不信，是他们没出来是因为不信，他们没得救是因为不信，懂这个意思吧？所以相信跟悔改是一样的东西。因此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比方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连在一起了。只不过在旧约当中几乎不讲相信，都是讲悔改，而在新约呢基本上都是讲相信，比较少用悔改。但实际上呢，相信和悔改是一个意思，就是表达不一样而已。所以旧约的说是悔改得救，新约的人说信耶稣得救。但是说到灭亡的时候，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你都不能用不悔改灭亡，不相信灭亡。灭亡是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在亚当里因着亚当的罪而灭亡的。就这个话呢，就需要大家死死的记住了，然后呢你得反复琢磨琢磨。好，那咱们现在再反论一下，反证一下。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得救的？因为相信耶稣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灭亡的？因为亚当的罪我们灭亡的。这个搞懂了，看起来搞懂了。第二个，既然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得救的，那么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信的呢，还是上帝给的呢？哦，那我们再问了，那我们为什么得救啊？因为信耶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啊？是因为上帝给的信心。请问信心是不是恩典？是啊，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把信心给我们，我们能得救吗？不能得救。那反过来又来了，那些人灭亡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给他们恩典啊？
你看他把恩典给了我们，我们得救了，那上帝为什么不把恩典给他们呀，给另外一些人呀？为什么呢？上帝欠他们的吗？不欠。他们灭亡是上帝叫他们灭亡的吗？不是。那请问，那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人传福音，那传福音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说你们别听？有没有让他们不听啊？叫他们听了吗？听了。他们听见了吗？听见了。但他们信不信啊？他们不信。所以说他们不得救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那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相信，因为他们是凭自己的力量拒绝，我们可不是凭自己的力量相信的。我们本来和他们一样是拒绝福音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有了信心接受福音的。因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不是圣经这么告诉我们的？所以就这些事儿啊，我们搞不懂的时候经常会怎么样呢？会闹翻啊，闹翻。怎么个闹翻法？如果要问说我们怎么样得救的，信耶稣得救的，那他们怎么样灭亡的？因为不信耶稣当然灭亡了。你看，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咱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信心，那他们灭亡是因为不信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上帝叫他们灭亡的。为啥呢？你看，我们得救是你给了信心叫我们得救了，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不信，那你为啥不把信心给他？对吧？是不是就变成了上帝不给他信心灭亡，那就变成了上帝叫人灭亡？可实际上圣经没说上帝叫人灭亡。所以说你必须得知道，信心给了我们呀，是叫一个灭亡的人得救了。那同样的，信心没有给那些人呀，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不是上帝没给他们信心灭亡的，他们灭亡是在他们的罪中灭亡的，只不过上帝没给他们信心呢，他们不能得救。那上帝没给他们信心，他们不能得救，那就反过来说，那这个人不得救也是因为上帝不给信心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福音传给万民，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说，你出去要找啊，你找好了上帝的选民再传福音，你看着他不是上帝的选民千万别传，有没有这么说？另外你认不认识哪个是上帝的选民啊？你也不认识。他反而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把福音传给谁啊？万民，每一个人，对吧？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啊？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这样呢，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他们拒绝福音，他们在地狱当中灭亡，好让他们呀无可推诿。这样他们下了地狱之后啊，他们就会这么说，因着亚当犯罪，我们成为灭亡之子，上帝仍然爱我们，叫众先知给我们讲道，让我们悔改，可是我们就是不听，愿意活在罪中。在新约呢，他也借着使徒，借着基督徒传福音，叫我们信耶稣而得救，我们就是拒绝福音，因为我们爱黑暗不爱光，所以我们下地狱是应该的，上帝真是公义的，对不对？那这样就对了。所以说呢，你得知道这个彼此的关系，一定要搞明白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呢，你一点搞不清楚之后，你就会把你这个人得救的功劳变成自己的，然后就把那个灭亡人的责任变成上帝的。这事不交呢，很容易就会啊。如果你要是问说，你为啥会得救？我信耶稣啊。谁叫你信的？我信的。你咋信的？我那天去了听了，我就觉得好，我就信了啊，所以我这个人呢，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反正是我自己信的。那个人为啥他下地狱？活该，跟他讲咋都不信。我跟他讲了好几次，他不信。我叫他礼拜，他也不礼拜，他活该。哎，那么这样呢，他就什么呢？就变成了自己得救，我是自己的功劳。那别人灭亡是别人的责任，不错，他灭亡是他的责任，可不是因为不信的责任，是因为他们应该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犯了罪，跟亚当一同堕落。那么他拒绝福音啊，只能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而他不接受上帝的恩典，他拒绝恩典。因此当我把这个讲了之后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你看看啊，一方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息，先说主耶稣基督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谁的？万民的。 是不是啊？是关乎万民的。那么这样看来，如果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来？耶稣基督就是为万民死的？不能，他的死是单单为他的百姓。因为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不是为他的百姓死的？哎，这是对的。但反过来，能不能这么说？既然耶稣基督是为他的百姓死的，那么呢，耶稣基督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好信息啊，是单单关乎选民的，正确不正确？也不正确。所以这就区别了。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大好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但这不等于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每一个人死的。所以圣经是两个方面都给我们讲了，一方面讲他的救恩的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但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救赎的功效是关乎他百姓的，是关乎他百姓的。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是向万民传，而不是向选民传。我们并不知道选民，但是我们得救的人又必须得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些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人死在了十字架上，因此基督救赎的功效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嗯，所以这两点呢也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够从这一面推到那一面，为我们选民死的就推到了福音只给选民，也不能因为福音是给万民就推到这边的每一个人都能信耶稣。看见这个问题在那儿了吧？阿米念派就是因为看到福音是给万民的，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耶稣基督没有为选民死，是为每一个人死的，谁信谁得救。这他就是看见那些经文推出这个结果的。而改革宗呢，看见了这个经文说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死，所以他就推出说福音就是给选民的。这是不是都在犯一个错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都在犯错，都在犯错。正确的表达是福音是给万民的，只有选民基督的救赎发生效力，必须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是忠于圣经，思考圣经，那你就会发现圣经实际上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这两个方面啊，是这两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你要是不加仔细思索，很容易不是走在这个极端就是走在那个极端啊。那么这样呢，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有一节经文，哎，也是蛮重要的一节经文。第五章当中呢，用了这么一句话表达说，十九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那一次的过犯是指着哪一次啊？是不是亚当吃果子的那次过犯？就是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次过犯，因着亚当一个人那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请问这个众人是指多少人呀？是不是指在亚当里所有的人呀？哎，所有的人。好，这是所有的人。那照样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因着一人的顺从是指谁呀？耶稣基督。那一次的顺服呢？耶稣基督哪一次顺服啊？啊，上十字架的那一次顺服啊。啊，然后呢，没了。一次的顺服是指着他道成肉身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中间有没有间断过？
没有，
没间断过就是一次嘛。要是中间呢，就是先顺服了一半，然后呢有一天没顺服，又接着顺服，那叫顺服两次，是不是顺服两次啊？前面顺服了一次，今天不顺服了，明天又顺服，这是不是两次啊？那为什么叫做顺服一次呢？是因为他没间断，当然从生到死是一次了。因着耶稣基督这一次的顺服，谁成为义了？众人成为义了。这里有没有说选民成为义了？而说众人成为义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众人是所有的人吗？是不是所有的人？谁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人，但是经文没有说选民，而是用众人。后面这个众人跟前面亚当犯罪众人都死了，跟那个众人是同一个字。那如果前面的众人是指所有的人，那后面这个众人呢又不是指所有的人，可是他也用了个众人。这就表明这句话当中啊是需要解释。他就圣经当他不给你一个确定词的时候，就表明解释。怎么解释呢？那就是如果众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听信福音，那么所有的人就都得救。如果所有的人都听信福音，所有的人就都得救。 因为他把这个借着信心得救的这个方法，借着信心得救是不是这个方法？确定吗？是啊，不过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那在罗马书第三章26节27节说的啊，你们是用立功之法呢，还是用信主之法呢？我们是不是用信主之法？这是不是个方法？那如果这是个方法的话，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得救了，那请问世界上其他的人用这个方法得救不得救？用这个方法的人都得救。因此这个方法不能分说，黑人用这个方法得救，白人用这个方法不得救，上帝会有这个偏心吗？不能吧。因此这个方法就变得谁用都得救。那么这样看起来啊，他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法则，既然是个法则，他就不能分人。因此犹太人说只有他们用这个方法得救，外邦人用这个方法不得救，这是不是当时犹太人就犯了个错误啊？所以他们就说，如果你们想借着这个方法得救，必须先信犹太教，因为他们先有一个前设，是只有犹太人才能用这个方法得救，外邦人不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犯了和犹太人同样的错误，认为说只有选民用这个方法得救，那些不是选民用这个方法也不能得救，能不能这样讲呢？不管是谁用这个方法都得救，只不过他不用这个方法，他拒绝这个方法，不是这个方法不能使人得救，是他根本不用，他拒绝这个方法。意思他拒绝这方法吗？他就等于拒绝了得救之法，他拒绝了得救之法，当然他就不能得救了，那就死在自己的罪中吧。那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用了这个方法呢？我们用这个方法不是自己聪明，不是自己运气好，乃是上帝拣选我们，使他重生我们，使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才会用这个方法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连用这个方法都是恩典，都是主白白的恩典。所以说这个18节呢，他就用了两个众人，一个是亚当里的众人，一个是基督里的众人，两个众人都是什么呢？一模一样的，指所有的人。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得救，而是指着谁用这个方法谁得救啊，谁用。那么谁用这个方法谁得救，那阿米念派自然就说了啊，那不，这还不是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个方法吗？耶稣提供这个方法是为所有的人，但问题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上帝的选民。请问你说阿米念派讲的全错吗？也不全错，因为他们说对了一句话，这个方法是给全人类的。但是他说错了一句话，他认为全人类啊，谁用这个方法谁就得救，谁不用就不得救，他把用这个方法的功劳归给了个人。改革宗也讲对了一部分，他说啥？他说是啊，用这个方法呢都是选民，不是这个选民都不用这个方法。不错，不是选民都不用这个方法，不等于这个方法不提供给所有的人，不等于不提供给所有的人。那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让所有的人听，就等于把方法提供给了所有人，是不是？那你可以去了以后，你肯定不能跟人家这么讲，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耶稣基督钉死埋葬复活了，他是为了救赎我，但不是我们，是救赎我。哪个我呢？这里面的不同的几个我，剩下那个我跟这个没关系。你能这样讲吗？你不还得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人，是为我们的罪，那你这个我们咋说？如果你那天讲到的时候屋里坐了100个人，你说是被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的意思，我们不是指着咱们这100个人全部，那你是指着哪个呢？是指着一部分。那人就问你，你请问这一部分我们是哪几个？你给咱们数一数。你不还得说为我们是指着咱们屋里这些人吗？对不对啊？那你讲到的时候怎么能够把那个我们变成了这找出来的几个人呢？你咋找？是不是没法找？没法找的时候，你面对100个人讲道，是不是面对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屋里所有的人说的，对吧？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基督救赎的效力只发生在选民身上，这是真的。可是我们讲道的时候是面对我们讲的，那你能不能这样讲？主耶稣基督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他是为，不是为我们这些人钉十字架的，是单单为选民。你能不能这样讲？你看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地方这么讲的，传福音的时候是为选民钉在十字架，没有一处这么讲的。哎，这就是让我们要必须理解阿门念派，它不是全错，里面有一点错，不过真理不容许犯错， 真理是全部的，真理是全部的正确，不能犯错，必须全部的。你不能说它有一部分对，我们就领受它一部分，不行的。而是怎么样，必须全对。那么全对我们该怎么样理解呢？传福音是向万人传，但最后的果效是，当这个果效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果效那是因为上帝的特殊恩典，特殊恩典。如果按照普遍的一个启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把这个普遍的恩典给所有的人呢，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接受，因为有很多人拒绝。所以说定他们的罪啊，是因为他们在亚当里堕落灭亡，是因为他们不拒绝福音，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不接受福音而不能得救。那么既然是因为拒绝福音不得救，那定他们的罪呢？他们的罪已经定了，这就是第约翰福音3章18节说的，他们的罪啊已经定了，而不是不信定的。你理解了之后，就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矛盾的话，只不过我们读的时候不够仔细啊。那既然这样看来，那如果我们看一看，假如果咱们只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亚当犯了罪啊，让我们认识到是个罪人，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叫我们得救，那后来在摩西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颁布律法？所以罗马书5章20节说，律法是另外天上的。这个另外天上有两个意思，原先没有，现在有，这叫做另外天上。第二个方面是原来就有，现在另外再添上它，两个天上，就是天上律法是另外天上的，但有两个意思。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家里啊没桌子，我给你添个桌子吧，这叫不叫添啊？哎呀，我看到你家就一个桌子，我再给你买张桌子吧，是不是叫增添一个桌子啊？律法是外添的，是从没有添上的呢，还是增添的呢？那这是不是就两个解释了？啊，两个解释了。大部分人认为，从亚当到摩西没律法，到了摩西的时代，从没有添上了一个律法。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上午讲的那个课当中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就把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原先有没有？有。那如果原先有，现在又添了一个，是不是？这就表明了这个添啊是增添，律法是另外增添的，这个添呢应该有增添的意思，律法是另外增添的。为什么要增添呢？其实没有律法我们也能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也能知道。为啥？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就透过亚当的堕落就能让我们知道私欲作王，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呢有另外一点不能知道，虽然那个律法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了，堕落了，是一个私欲作王的人，天天为自己活着，可是却不能够把你的罪啊一条一条的显多，把它显出来。打个比方这样说吧，如果没有会计不能记账的话，然后呢你到这个到一个家里面呢去借人家钱，然后今天来了以后说，哎呀有钱吗？我这两天急用，给我先拿上50。那个人啊行，拿上50走了。然后这50还没还呢，过两天又来了，要还有钱吗？再给我拿上100。人家说有，你先拿上吧，又拿上100。但是日子长了你老拿，有时候也拿了，有时候偶尔也还了20，还了10块，拿拿还还还还拿拿，但是拿的多还的少，你最终知道拿多少吗？不知道，没记账。你他也没记，你也没记，没记账。可见呢你最后的你把人家钱借了，人家好多钱，最后的话人家一说，你看这个人没良心哈，他这样这样，我借给他多少钱，他说虽然借多少钱我也还着他呢，我不是记得也还过他吗？但是问题你借人家借了累加起来可能2-3千了，还了人家20-30块钱，你说你也还着呢。所以说没有账就不能够显明到底你领受了人家多少恩典，那因此需要一个账本，几月几号借了多少，有时候可能不是钱就得累加了，几月几号借米50斤，几月几号借钱30块，几月几号借油1壶，几月几号借过衣服，几月几，是不是？那借的东西多了，你不光是钱，这是不是要记账？那记了账之后呢，记这个账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显明你领受了人家多少恩典。那么记账的时候呢，你得归类呀，咋记呀？假如果呢咱们呢米呀面啊油啊啥的只有一个名词，就叫物质。 那你每一次记的时候都是借我物质多少，借我物质多少，这没法记呀、啊。所以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记账啊，第几条犯了多少赦了，第几条犯了几次赦了，第几条犯了几次赦了，这是不是就把你的把恩典显明了？因此律法是另外增添的，增添的这个律法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可是原来在心里的那个律法呢是一疙瘩，没有条，就相当于一个照片一样在我们里面放着，这是不是就变得没办法记账？因此你透过心里的律法知道我们不像样，但不知道怎么不像样，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但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罪人。所以说律法是另外增添的，原来在西乃山上颁布这个律法，增添这个律法的目的干啥呢？是为了给你记账，好叫过犯显多。那为什么叫过犯显多呢？因为罪在哪里显多啊，恩典就更显多了。可见中间的这个摩西时代的这个律法增添也行，不增添也行，只不过为了叫恩典显多就必须增添。那要是不增添呢？不增添大家都知道有恩，所以叫做什么呢？不知道多大的恩。这也就是我上午所讲的，把律法一废废了之后，他也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罪人。他也知道他领受了主的恩，但他不知道领受了主什么恩。那因此来到教会呢，我们常常说感恩感恩，就变成了空洞的。因此律法废掉也等于把恩典给废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了。所以律法的增添是为了叫过犯显多，罪的显多是为了叫恩典显多。在罗马书六章一节到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他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根据咱们所讲的，你想一想，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是不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最大的恩典。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是怎么领受的这个恩典？借着什么领受的？信心，是不是借着信心啊？因此信心是不是本身也是恩典？但是就问题现在要讨论一下，如何透过信心能够领受主的恩典啊？如何透过信心能够领受主的恩典？原来信心啊，它是把我们与基督连接的一个纽带，因着信心我们与主联合。正如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山西的一个东北的，那咋就能认识了呢？啊，这是一个方法，外在的方法啊。哎，但是咋能相爱了呢？信心。哎，他先给这个女孩子个信心，嗯，我觉得我跟着他放心，有信心，我觉得跟着他啊不受屈，我觉得跟着他挺好，能够给主传道，我觉得他跟着他挺好，能把他闹到几息。他有信心啊，他有信心，对不对？他得有信心啊。男孩子的女孩子也有信心，这个信心就产生了爱情。因此信心把两个人绑在了一起，不是爱把人绑在一起，信心。那如果他要是一个追一个，他要是不愿意的时候呢，他不说我不信啊，他也不说我不爱啊，你说了半天，他说呀我很爱你，你说的这我不相信，你看见吗？那就表明啊，他就没信心。你怎么跟他说我能保证你的生活保障，我能让你幸福，我不信，那不信是不是就拉倒了，就没后话了？那是不是就得出结论来，人能够走在一起啊，两个人夫妻二人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了，什么东西叫他们成为一体的？是爱呢还是信心呢？信心，信心，信心这个东西人自己能有了吗？我告诉你，你能相信一个人，但不能对一个人有信心。比方说丈夫跟妻子说，你相信不相信我明年要给你换一套大房子，你老公的这个能力你信不信？我相信啊，但是我对你没信心，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往往你对一件事情相信但却不能有信心。相信的话可以透过外在的知识相信，嗯，他是这个本科毕业的，他是学的这个专业，他干这个活肯定能干了，我相信。为什么没信心？就你这样每天睡懒觉啊，所以我对你没信心。你相信不？你相信你老公有这个能力，我相信，但是我对你没信心，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啊，我不相信你会做。这就看到相信跟信心是有区别的，对不对？哎，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信心的人就相信，也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老公能做了？能，我对你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人一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那个信心就是假的。这时候是不是得出一个结论呢？你看，相信啊，有两种相信，一个是有信心的相信，一个是没有信心的相信，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也一样。当我们说我，你们信不信耶稣基督啊？我信，大家信不信？信，都信吧？都信是都信，但不一定都有信心啊。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哪些人不能进去？相信而没有信心的人不能进去。因为他相信耶稣吗？相信，但是对主耶稣有信心吗？没信心，没信心，这些人呀，就不能得救。所以说，你不但是相信耶稣，还得对耶稣有信心。什么信心？能够叫我得生命，我跟着他最后能，我能得永生，我跟着主耶稣啊，我最后啊，我能到荣耀里。我对主耶稣有信心，主耶稣应许说，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回去。我们不但相信并且有信心，因为他都能从死里复活，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还有什么能撇下不要我们的？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对主耶稣不但相信也有信心。魔鬼相信不相信耶稣啊？相信吧，但是有没有信心啊？没信心。所以说，魔鬼的那种相信是没有信心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想一想，那什么样的信心，我们是什么样的相信是有信心的相信呢？想不想知道？那就是信心生出了爱。所以说，只要有信心，必然生出爱。就像这两个人啊，谈恋爱啊，他不但相信，他对对方有信心的时候，他就会爱上对方。他就爱上对方。所以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也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爱基督。当你爱基督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为爱基督而爱人如己。因此，谁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在生活当中能见证基督，能为基督而活的人。所以说，当那些基督徒嘴里面说相信耶稣，而没有爱心，也不能够做出爱的行动来，那么这个人就是只有相信没有信心。如果我们今天不但相信耶稣，并且我们这个相信啊是从内在的信心生出来的，请问这个人就会做什么事啊？他就能结出爱人如己的果子来。这个爱人如己的果子是跟他的信心并行的，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那么他的信心是因着他的行为得以成全，是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的，他是真正的相信，是有信心的相信。那么这个信心啊，就说明他是能够产生效力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能产生效力，这个信心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改变，这个信心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忍耐的力量，悔改的力量啊，为主受苦的力量，这个信心是有力量的，信心是有力量的。所以说这个信心有多大的力量呢？就像男女二人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呢？他们彼此之间的信心的力量就有多大。如果父母要拦阻不让这个女孩子跟那个男孩子，你看看多大的力量，跳窗子都得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心啊，他就会产生力量，就会产生力量，也会产生胆量，是不是啊？有胆量，有力量，从信心来的，啊，从信心。那么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他把信心给了我们，你这个信心就会产生效力。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的一节，特别是一节到十一节，给我们讲了信心的效力，让我们知道了信心叫我们就像胶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粘在了一起。信心就像焊条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焊接在了一起。信心就像是树，两个生命的树嫁接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嫁接在了一起。因此，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成为一个生命了。你看，两个树嫁接的时候啊，当这两个树一嫁接的时候，那么上面对下面呢是有区别的。你不管过多少年，你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痕迹的，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这属于嫁接的，它是有痕迹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它实在是同一个生命了， 同一个生命了，是不是？那同样的，当我们跟基督嫁接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啊？有区别。我是我，基督是基督，有区别。但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成为一个生命。所以圣经里面说呢，我们与主联合的人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咱们上午所讲的，因为那个灵是我们与神沟通的，所以说与主联合的也是那个灵与主联合。因此有信心的人就叫我们与主联合，和主成为一灵，和主成为一灵。既然我们都和主成为一灵了，那就像树嫁接一样，下面的那个树根啊，它的生命啊，是不是就供给了上面的那个那一段？那因此呢，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它就能够散发出下面那个树的那个力量来，散发出那个力量来。当我们嫁接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就是基督的，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基督的，因为果子是从生命来的，所结的果子就是基督的。那这样呢，当我们跟基督一联合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它就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再想一想，基督都结什么果子？在上一段啊，我们在讲第二部分的时候，论罪的时候啊，结尾的地方也讲过了，耶稣基督结什么果子啊？耶稣基督所结的果子，第一个，他首先替亚当不是违背律法死了吗？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首先是站在亚当的这个地位，站在选民代表的这个地位，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完完全全遵行律法。我所说的这个律法是道德律。那么完完全全遵行律法，这个道德律是怎么说的？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方爱人如己。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遵行这样的律法，为我们赚得了永生。这是结的一个果子。第二个，耶稣基督也完完全全遵行了礼仪律。你看旧约当中的礼仪律哪一样他没有遵守？割礼他也割了，献祭他也献了，是不是？礼仪律他没有一样不献的，完完全全遵行了礼仪律。耶稣基督也完完全全遵行了民事律，遵守了吗？啊，民事律所要求的一切，就连给这个罗马政府拿税他都没有欠过，对吧？这是不是看到他也完全遵行了民事律啊？这是不是结的果子啊？第三个，他也遵守教会的一切的制度，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礼拜的时候他会不会迟到啊？你们想一想，耶稣礼拜的时候会不会迟到？他一辈子迟到过一次吗？肯定你都知道，不用看圣经你都知道。他会不会早退？不会。所以说只要是教会的事，主耶稣都会去做的。这就表明教会的制度他也遵守了吧。第三，耶稣基督会不会走在路上看着一棵树，把他的树尖给他掐了？走在路上看见草就上去跺两脚，会不会？肯定不会。耶稣会爱护一草一木，爱护一切被造的法则，因为这万物啊都是照着他的话造的。所以耶稣看见万物亲不亲啊？他看见树亲不亲啊？为什么亲啊？因为这个树是他造的，对吧？我们看见一棵树觉得美是美，还没有觉得多美，但是主耶稣看见一棵树的时候会怎么想？真美。如果他要觉得哪儿不美啊，他造的时候一定会把它修改好一点的，真美。那草他看见以后美不美？我们看见草的时候，看见树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外边的美，主耶稣一看看的话能看透了，不但看见外边，也看见内在生命，那生命的美，对不对？因为这个生命是不是跟他生命的源头有关的生命啊？那么主耶稣什么也爱一切的法则。这样让我们看一看，这是不是也算是主耶稣所结的果子啊？因此主耶稣所结的果子是跟律法的四个方面有关的。在这四个方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所结的这个果子完完全全都是律法吩咐的果子，都是照着律法所吩咐的结的果子。所以说只有律法所吩咐的大家能行才叫果子。你说律法如果禁止的我要不犯呢？律法禁止的你不犯，那不叫果子，那叫啥？那叫灵蛋，啥也没有。因为你傻，你看不可杀人，我没杀，你没杀，你做了啥？没杀就啥也没干嘛，你还不如去杀呢，对吧？骂人，我没骂就啥也没干嘛，还不如去骂呢，因为骂两句还干了点事儿，犯了个罪嘛。 你看你骂了就犯了罪了，那你没骂，没骂连个罪都没犯，没犯就啥也没有，你有义吗？也没义啊。什么叫做义呢？义是要爱人如己，哎，那个就做出来了，对不对啊？因为你去爱他了，你去帮他了，是不是做出来了？所以说呢，禁止的不犯，吩咐的也没行，那这个人就啥也没有。请问有这种人吗？禁止的也不犯，遵行的吩咐的也不行，有这种人吗？没有。如果真有这种人的话，这是死人。死人就是禁止的也不犯，吩咐的也不行啊，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就这样的。只要你这个人活着，你脑就在动，心就在想，对吧？你即使手脚没动，但你的思想在动，你不是在犯禁止的，就是在遵行吩咐的。可是我们一般的没有遵行吩咐的，那就证明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禁止中，犯禁止的，只不过你没太在意而已。你的一思一念哪一点跟你的私欲没关？你的一思一念什么事不是为着自己的私欲着想啊？你敢不敢把你心里想的事，咱们能有个摄像机的话，能摄上的话，把它拍成电影在这放一放，摄上一分钟，你敢吗？是不是证明了我们的内心啊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活的？可见呢，你不是为吩咐的，就一定是在禁止中犯的，在禁止中犯的。主耶稣没有犯丝毫禁止的，你信不信？你说你进过他心里啊？没进过他心里，但敢说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么说的，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如果说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请问犯了禁止的是不是罪啊？是不是？是。那如果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的话，请问在基督里面有没有犯丝毫禁止的？没有。不但没犯禁止的，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并且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所吩咐的一切的义，所吩咐的一切的义。那我们今天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主耶稣基督会不会透过我们结果子？会的。那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性情与主有份的人，是不是要结圣灵的果子？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啊？大家记得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看一下啊，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预备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后面说了，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那就表明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有没有任何一样是属于律法禁止的？有没有？没有。律法禁止的是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窃啊，不可谎言啊。那么这些事儿是圣灵结的果子吗？圣灵结的果子一定是什么呢？不是律法禁止的，因为后面说了这些是没有律法的禁止。那就表明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律法禁止的，是什么？都是律法吩咐的。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仁爱。仁爱的爱就是那个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的爱，是不是圣律法吩咐的？所以说圣灵所结的这果子的这九个方面全是律法吩咐的，全是律法吩咐的，不是律法禁止的。所以因此当我们今天与主联合的人，圣灵内住的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一定是律法吩咐的。而律法吩咐的就是爱人如己的外在见证，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外在明证，律法所吩咐的。这些事没有一样是律法禁止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又说了，爱人如己，你如果能够遵守这一条诫命，就等于守了全诫命。为什么呢？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呀。这是不是吩咐的？另外一方面，那我们如果遵行律法吩咐的，难道禁止的就不管了吗？保罗说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什么意思？如果你遵行律法吩咐的，那就一定会远离律法禁止的，对不对？你去爱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害他吗？你爱护他的财物的时候，会偷他的财物吗？这是不是当你遵行律法吩咐的同时，也就远离了律法禁止的？正确不正确？所以说基督徒每天都要努力往哪儿走啊？律法吩咐的一切的命令中走，
那这样就远离了禁止的，还能为耶稣做见证。这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能做出来的时候，那就知道是因着信与主联合，基督在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结的果子，我们只不过是个器皿，献给他，为他所用而已。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啊，休息。